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8号22点，巴黎时间5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与特朗普将在25号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会面，马克龙分别与特朗普及默克尔等通电话，习近平向马克龙致贺电，马克龙当政台湾希望对台更有弹性。美国投资银行上调法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估，马克龙当选左派联盟举行首场示威，波恩气候会议应对实施巴黎协定挑战，奥朗德周一前往柏林与默克尔会谈，第19届韩国总统选举今天正式举行，北京指不认九二共识，台湾今年无缘世卫大会，台湾表示努力争取参与到最后时刻。奥巴马曾告诫特朗普不要任用福林为国家安全顾问，联合国表示南苏丹难民儿童突破百万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与多位外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与特朗普将在25号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会面，世界各国的元首以及政府领导人纷纷向马克龙致贺电祝贺他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马克龙致了贺电，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祝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并且表示希望尽快与马克龙会面。美国的投资银行则是上调了法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估。法新社援引白宫刚刚发出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将是在5月25号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会面。另据法国共和国前进运动的电稿说，马克龙在周日晚当选法国新总统之后，即与多位的外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而世界各国的元首以及政府领导人纷纷向马克龙发出贺电祝贺他当选，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亚洲国家则是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也向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致贺电。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贺电当中回顾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他表示中法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国际影响，近年来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习近平还表示，保持中法关系稳健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方愿意和法国携手努力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祝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并且表示希望尽快与马克龙会面。另据法新社消息，法国的现任总统奥朗德周一前往柏林，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并且共进晚宴，而下周将是由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访问德国，并且与默克尔会谈。默克尔周一对支持捍卫欧洲的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表示欣慰。默克尔并且说，即将就任法国总统的马克龙成为成千上万法国人、德国人以及欧洲人带来了希望。默克尔保证会协助法国解决失业问题，并且与马克龙合作促进欧洲的稳定。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的投资银行已经上调对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的预估，称马克龙当选总统带来新的迹象。法国总统当选人马克龙将在本周日宣誓就职。39岁的马克龙是法国最年轻的总统，但是他将要面临诸多的难题。在14号正式接班以后，次日公布总理人选以及随后的组阁，将为未来五年的施政走向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如何在紧接着而来的立法大选当中获得多数，立法大选将决定新总统任命的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否能够在国会获得多数的支持，将真正确定法国未来五年的政治色彩。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库什纳曾明确表示，自己为岳父特朗普总统担任高级顾问期间，完全脱离家族房地产公司的日常业务。但是库什纳的亲戚们正在为公司的项目筹集海外资金，为了赢得投资者，他们强调自己与库什纳的关系。 刚刚过去的星期六，为了吸引1亿5000万美元资金，库什纳的妹妹尼卡尔·麦耶向在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聚会的100多位中国投资者推销一项在泽西市的住房开发项目。关键的问题在于，库什纳的妹妹讲话时表示，这一住房开发项目对我和我的家族整个家庭来说意义重大。她还提到哥哥是家族企业库什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库什纳集团周一发布声明称，尼卡尔·麦耶想要说的是，他的哥哥已经在元月份脱离了公司的职务，与这一住房开发项目没有任何关系。该公司接下来表示，如果提及他的哥哥一事被解释成是企图吸引投资，这不是他的本意，公司为此道歉。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周末报道此事时指出，尼卡尔·麦耶北京的演讲活动与库什纳本人所表明的避免利益冲突的说法有所违背。库什纳集团北京上海的活动吸引美国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该公司特别加以宣传，投资新泽西州房地产项目达到50万美元就可以获得美国居住权，这样做可能为的是迎合很多中国人有了孩子之后寻求海外居住权和护照的心理。美国媒体报道称，库什纳以前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现在中国人普遍知道库什纳是特朗普的女婿，是美国政坛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而且许多中国人也知道他和妻子伊万卡·特朗普至今依然是库什纳公司的房地产和投资业务的受益人。纽约时报报道库什纳集团中国的活动时称，特朗普成了隐形卖点。特朗普元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任命自己的女婿库什纳为高级顾问，库什纳随后辞职，表明此举是为了为特朗普政府服务。库什纳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的丈夫，他同岳父一样在房地产领域发财，成为巨富。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他已经成为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核心声音，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交流的渠道。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有了新的主人，马克龙夫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早已经传遍了全世界。马克龙一家子一书的作者盖侯林的戴赫燕告诉本台，马克龙夫妇两人自从他们投身政治的第一天开始就梦想爱丽舍宫新生活。作为总统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希望能够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盖侯林的戴赫燕女士这样表示说，
这位第一夫人是不会被隐藏起来的，就像艾玛纽埃尔·马克龙曾经说过的那样。布里吉特·马克龙最近几个月也做了很多的咨询，了解自己在慈善领域可以做哪些事情。在竞选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残障问题以及自闭症问题，他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当然在教育领域他也有很多的建议，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很多年的时间内是法语和拉丁语老师。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对当时教育部长对初中教育的改革就有很多的想法。艾玛纽埃尔·马克龙的部分竞选计划就来自他的想法。他将不会是马克龙总统的正式顾问，但是他们一直习惯共同探讨很多主题。一般晚上时他们会相互交流各自一天的生活，他肯定会就那些他得心应手的主题给出他的想法。当然他不会就劳工法这样的主题给出建议，但他会就他喜欢的主题如社会问题或教育问题提出建议。Elle intervient sur ces domaines de prédilection
qui sont plutôt les questions de société ou d'éducation。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后，左派联盟第一场示威开始举行，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根据巴黎警方消息指出，本次的示威发生数起投掷物事件，以及对街道上的汽车造成轻微的损坏，并执行一起了逮捕案。示威人群约在17:30逐渐散去，行动结束。在法国中间派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周日获胜，当选下届法国总统后，欣喜的法国老板们松了一口气，但也期待他有改革的能力。 尤其是在劳动法上的改革，而这也是与许多工会的红线相冲的议题。在经济界及工会团体内部，马克龙的竞选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说是经过几周以来面对极右派勒庞势力逐步增长担忧后出现的一个快乐结局。另外同样的，如法国总工会 CGT、 法国统一联合工会或法国最大的学生联盟以及社会主义阵线行动联盟，在法国大选结束的第二天的周一，在巴黎的一场示威游行中就提高他们的反对声调，这也是新上任总统将可能面对的反对势力。周一这些示威者从共和国广场示威到巴士底广场，一路高喊着马克龙下台，上台一天就够了。他们对资方组织对于第二轮选举结果鼓掌的举动表示遗憾。资方组织主席比耶加塔兹向法新社说，与极右派或极左派执政的风险比较起来，这还是一个令人松口气的结局。加塔兹曾经挞伐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改革计划中所提出的数个计划，例如退出欧元或增加公共开支的等计划。加塔兹强调说，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一位了解世界变化的总统，他有一个支持欧洲、支持经济成长、支持企业的计划。不过这些老板们对于关键性的立法选举后的未来仍保持审慎态度。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曾说，他很坚定的要做深度及结构性的改革。法国第二大资方组织主席阿瑟林向法新社说，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看见他及他的政府的这种决心到底能够带来什么具体的决定。
在曾经威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四个月之后，来自196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周一到18号在波恩举行会议，拟定巴黎协定的详细规则。法新社的消息说，不管美国是否参与，国际社会都将应对落实巴黎协定的挑战。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阴影笼罩着周一在波恩开幕的联合国气候会议。这次会议将持续到5月18号，各国代表将讨论来之不易的巴黎气候协定实质内容。法新社援引马尔代夫环境部长普仪拉伊姆表示说，这项国际协定是我们这些小岛国家生存的最后的希望。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196个国家一致同意限制全球变暖，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在两度之内。周一开幕的波恩气候会议，与会代表将在周一开始的气候会议上具体拟定巴黎协定的实施的细则。欧盟代表斯林伯格根在周一的会议上表示说，现在各国都在等待美国的最后的决定。世界卫生大会将在本月22号起举行，网上报名将于今晨截止，但是台湾至今都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方面表示，过了网上报名的期限并不代表没有机会，世界卫生大会没有明确表示不邀请台湾，所以台湾在22号前都不会放弃参与的机会。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周一晚表示，中国大陆以片面的政治借口阻碍台湾参与大会，国际社会不会认同，对岸应该尊重以及理性的看待台湾参与的权利，不要误判两岸情势。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22号将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网上报名截止将届，而台湾仍未收到邀请函。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周一表示，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协商机制中断，台湾出席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复存在。法国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当选总统，打破了非左即右的传统政治格局。台湾的驻法代表张明忠就认为，马克龙的亚洲政策还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形成，但是对台湾很可能比过去更加有弹性。第19届韩国总统选举今天正式举行，各候选人在周一都尽最后努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在民调当中以近40%支持率领先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晚上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造势的晚会，现场气氛形同举办庆功宴。 法新社消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卸任之前曾经警告告诉特朗普不要任用福林为国家安全顾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在周一表示，战争已经迫使超过100万名儿童逃离南苏丹，并且导致境内140万人流离失所。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结束，中间派马克龙脱颖而出，为选战折腾的疲惫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朝气。然而马克龙面临的任务繁重，在14号正式接班后，此日公布的总理人选及随后的组阁将为未来五年的施政走向释放一个强烈信号。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如何在紧接着而来的立法大选中获得多数。立法大选将决定新总统任命的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否能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将真正确定法国未来五年的政治色彩。目前看来，马克龙能否获得一个多数仍然难以确定。选举结果显示，蛊惑人心、鼓吹排外的反对体制的极端派出局，法国为民粹袭击的欧洲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巴尔干化现象日趋严重，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尽管其竞选活动平庸，在关键时刻电视辩论是灾难性的溃败，投票结果大败，但是该党候选人不但进入了第二轮，而且获得破纪录的近1200万张选票，这意味着极右翼已不可逆转的正常化，构成法国政治风景的一面。两轮大选显示出法国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某种断裂，从今以后，法国经由此次总统大选分裂为四大阵营。除此之外，还得加上1969年从未出现过的破纪录的弃权选民、创纪录的白票选民。在这一被法国政治观察家分析为社会巴尔干化的现象面前，并非是疲劳的民主导致的结果，而是一种越来越缺乏一种形成共识、达成妥协、让全体围绕一个大方向运转的能力。选举结果显示，许多选民投马克龙并非真心拥护，而是害怕极右翼上台，甚至还有众多的选民、弃权者以及投白票者在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之间拒绝做出选择，或者不知如何选择。如果马克龙想在未来一个月立法大选获得多数，从而实施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就将迫使马克龙用非凡的外交能力、灵活的才干来解决。第一个重大迹象，首先通过组阁来显示他真正听取了这次竞选发出的声音，组建一个正直、有能力、全力关注并没有因此次大选而丝毫减弱的社会危机的政府。新总统刚刚当选，法国社会已经把目光投向六月份举行的立法大选。面对极右翼、右翼、极左翼的梅朗雄发出了在议会收复失地的愿望，马克龙只有拼尽全力去争取获得多数。根据初步民调，从前进改名前进共和国的马克龙的党派暂时以 24% 至 26% 领先，共和党以22次之，国民阵线21至22，梅朗雄的法国不屈服大约 13% 至 15%， 社会党在 8% 与9% 之间。与马克龙大选前期结盟的中间党领袖贝鲁周一表示，深信法国人不会做荒谬的事，如同每次总统大选之后，他们会给他们选出的总统一个多数，即总统选举与立法选举之间前后存在着一致性，一致性、有效性将成为未来六周总统一方反复强调的论据。但是 Ipsos 民调显示 61% 的法国人并不希望马克龙在议会拥有一个绝对多数，即让马克龙的党派越过289议席大关。这一数字是保证政府首先通过信任投票的必须门槛。专家指出，法国处在一个四轮选举才能真正完成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费勇的选民以及法国不屈服候选人梅朗雄的选民虽然在第二轮投票选举马克龙，但在六月份可能不会投出同一张选票。 不过，民调专家也承认，在目前这个阶段，预计未来国会的席位比例极其冒险。根据此次总统大选展示的深层社会动态，每个选区有每个选区的具体情形，加之某些政党人物可能改投他党，只有到5月19日选举人报名终止之日，大致才能看出来未来发展的脉络。作为总统，马克龙打算借助第二轮大胜的东风继续占领地盘，他的党将于周三前公布全部577名议员候选名单。根据马克龙事先表态，该党候选人一半将出自民间，一半出自左中右三党政治人物，由此显出马克龙打破法国传统政治格局重组政党的决心。一周后出台的政府将给未来的立法大选提供一种指向。马克龙当选后表示必须向右派和中右伸出手，共和党已表态愿意参加未来政府，但可能冒着本党开除风险的勒梅尔则要求马克龙应向右翼和中右翼做出一个明确的姿态。然而期望保持本党凝聚力欲与新总统共治的共和党领导人巴胡万则严厉表示，谁在立法大选前进入政府，谁将自动脱党。目前在国会只有两名议员的极右翼国民阵线，上周期望在新一届法国国民议会拥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党团，从而成为第一大反对党。但在玛丽娜·勒庞二轮大选结果不佳之后，这一雄心可能明显降低。在另一翼，第一轮大选获得700万选民支持的梅朗雄认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新的多数党将围绕法国不屈服诞生。但是法国不屈服目前是单打一，没有跟左翼任何政党为达此目标而建立联盟。目前还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执政党社会党内部的分歧已全盘地暴露出来。如果说失败的社会党候选人阿门呼吁包括梅朗雄在内的所有左派在立法大选时联合起来，社会党政府发言人勒菲尔则打算跟马克龙合作，现在看来马克龙的前进党卷起的浪花可能会把一些政党表面形成的团结打碎。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马克龙的胜利，总统的挑战，这是5月8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强调，以 66% 的选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他知道这没有给他全权。马克龙今年39岁，因此成为法兰西历史上最年轻的民选总统。另一位进入决赛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则获得了 34% 的选票，相当于1000万张选票。这一选票数量创下了极右翼国民阵线党的记录。另外，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在头版指出，法国的立法选举战斗已经在星期天晚上就打响了。在内页就法国总统大选，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马克龙胜利后应该做的工作是要让分裂的国家和解。相关的文章表示，马克龙面对勒庞大幅领先取胜，这让新总统在即将举行的非常关键的立法选举中能有很大的自由。也就是说，马克龙新总统在五年总统任期开始的时候会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会比较得心应手。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马克龙的团队一直担心的是马克龙的得票率会是多少。如果马克龙的得票率低于 60%， 甚至低到 55% 的话，那么马克龙在入主总统府之前就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能够在国会拥有议会多数，马克龙就不得不和其他的传统党派合作，而他却正是要翻过传统党派的这一页。 文章还指出，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面对极右翼的候选人勒庞父亲，希拉克当时取得了 82.2% 的选票。这一次面对玛丽娜勒庞，马克龙虽然只拿到 66% 的选票，但是马克龙还是处于强势地位，他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后举行的法国立法选举中获得选民们的进一步确认，给他议会多数，让他能够从容执政。法国世界报还指出，为了汲取现任总统团队在交流沟通和宣传领域的失误，马克龙要求其团队对外紧闭嘴巴。不过尽管如此，外边还是有不少的小道消息在流传，比如谁谁谁当什么什么部的部长等等。关键的任命问题自然是总理的人选会是谁。就此虽然正式来说谁也不知道谁将是总理人选，因为马克龙的亲信甚至表示说，这个问题在竞选总部是禁忌话题。但是世界报说，总理人选会有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任命共和党的一个人物，第二个可能是任命前进党的一个人，第三个可能则是任命一个加盟的社会党人士，同时这个社会党人士又要能够被右派接受。就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在大城市马克龙的得票率相当高，而玛丽娜勒庞则在法国东北部地区的农村地区以及加龙河流域地区有着很强大的民众支持。另外，法国世界报还表示，此次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弃权的人、投白票和废票的人特别的多，创了纪录，共计有1600万选民都没有表达意见，他们没有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如果把这些选民都算上的话，也就是说在注册选民总数中，马克龙只获得了 43.63% 的选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不妨把2017年5月7日法国总统大选看作是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在法国的重演。不同的是，法国的特朗普勒庞输了，获胜的马克龙也不是美国的左派希拉里，他是一位中间派。左派梅朗雄在4月23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被选民淘汰了，法国选民拒绝了左派，但对右派充满疑虑，选择了中间派，因此马克龙获胜，勒庞败选。由于经济全球化与中东移民对美欧国家的冲击，导致美欧国家的右翼奋起与自二战以来一直主导西方政治的左翼势力展开对决。在美国，商人特朗普在这一对决中脱颖而出，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老牌政治家希拉里。如果不是这场对决特朗普赢得胜利的鼓舞，相信勒庞不会赢得众多渴求改变的法国选民的支持。同样，如果不是特朗普三个月来执政屡遭败绩，也不至于使众多法国选民对右翼产生疑虑，在最后关头把票投给了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当然，勒庞败选主要原因不在于特朗普，但无可否认，勒庞的败选有特朗普的因素。特朗普在去年竞选期间是一个十足的右派，但上任后却逐渐向中间靠拢。他是以终止经济全球化而赢得选举，向经济全球化宣战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他曾信誓旦旦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要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而且美国上下都认为美国毫无疑问将赢得这场战争。 但特朗普百日新政下来，贸易战已硝烟不起，仅仅是为了解决他原本宣称靠美国自己也可以解决的朝核危机而求助中国。特朗普不但放弃了美中贸易战，美国军舰南海巡航也放弃了。未来美中巨额贸易逆差依旧，经济全球化继续向纵深发展，而不以行动为基础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如今美中两国都有一个声调在嘲笑特朗普是纸老虎，这就不能不影响法国选民对美国右派的观瞻，从而拖累了勒庞。这道理很简单，如果特朗普已经在向经济全球化宣战中不战而退，那么勒庞又如何能打赢终止全球化的战争呢？而阻止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从而阻止恐怖袭击在本土发生，特朗普颁发的两次暂时禁止几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的总统命令，不但遭到移民团体的反对，非法移民庇护城市的抵制，而且遭到联邦法官的封杀。特朗普显然不是美国左派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的对手，未来他的移民政策将继续遭遇败绩。就连在美墨边境修一道墙阻止非法移民越境，也可能因为得不到支持而不了了之。应该说，欧洲左派的政治正确数倍强大于美国，法国选民不得不想一想，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寸步难行，勒庞的移民政策能走多远呢？还有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健保和为企业与个人大幅减税，对于相当多的法国选民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勒庞获得选民支持的因素。五月七日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显示了法国选民的视野和明智。勒庞说，法国选民选择了继承而不是改变，当美国的改变告诉法国人改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法国选民自然选择继承，但这一继承不是马克龙简单的继承了奥朗德，这一继承本身就包含改变，不是由左变为右，而是由左变为中间。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特朗普将在25号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会面，马克龙分别与特朗普、默克尔等通电话，习近平向马克龙致贺电。马克龙当政，台湾希望对台更有弹性。美国投资银行上调法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估。马克龙当选左派联盟举行首场示威。波恩气候会议应对实施巴黎协定挑战。奥朗德周一前往柏林与默克尔会谈。第19届韩国总统选举今天正式举行。北京指不认9/2共识，台湾今年无缘世卫大会，台湾称努力争取参与到最后时刻。奥巴马曾告诫特朗普不要任用福林为国家安全顾问。联合国表示，南苏丹难民儿童突破100万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马克龙当选总统，欧元更加坚挺，还有呢喃的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以及法国文艺欣赏，到巴黎集美博物馆看艺术家波伊纳努黑的作品，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马克龙昨天周日赢得法国大选，当选下届法国总统。这位自由派及立场支持欧元的候选人入主爱丽舍宫，扫除了市场投资人对可能出现法国脱欧的担忧。法国世界报及法新社都指出，马克龙赢得法国大选，当选下届法国总统，入主爱丽舍宫，把投资人对于法国可能出现脱欧的疑虑一扫而空。 欧元上涨了。在马克龙以近 66.06% 得票率，这是内政部几乎最终定案的数据。周一，也就是8号，欧元正面的回应这位亲欧洲中间派年轻候选人的当选总统。东京股市同样的也正面的回应，不过亚洲市场获利仍然有限，因为马克龙的获胜普遍早就是预期的现象。厄朗德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早先就被市场预期对于他的胜选非常的乐观。在监管经济分析师尤基奥向法新社指出，马克龙因为他的亲欧立场及经济方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彭博社新闻引述了农业信贷银行分析师奥利维尔的话，指出不应等到一个人工火花才出现这种期望，因为马克龙的胜算可能性是超过 90% 的。在宣布马克龙胜选结果不久后，纽约市场的欧元对美元汇率一下子升到了 1.1023 美元，达到欧元自2016年11月以来的新高。欧元对日元同样的也升值达 124.59 日元，这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汇率，周五曾经为 124.05 日元。东京股市周一明显上涨了 2.34%， 因为马克龙的胜选，全球其他的股市也跟着日本市场乐观上涨，但是汉城及悉尼的股市则有下跌现象。分析师博明强调说，现在法国大选重大事件过去了，日本股市过去受到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危机担忧的影响，现在可能回升。现年39岁的马克龙将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第八任总统，也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这也把人们对可能法国脱欧的担忧一扫而光。勒庞显示对欧元大肆的抨击，并倡导法国把欧元回归到使用单一法兰，把欧元只当成一个过渡期的国际货币，把法郎重新置入法国人每日使用的货币。如今市场可说普遍松了一口气，在亚洲市场之后，风险胃口应该也会在欧洲市场及美国市场扩展开来。巴黎股市自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以来已经飞涨了 7%， 周一上午仍然会上涨，因为市场见到勒庞当选的危险场景已经远离了。同样的，欧洲各国市场也是如此的反应。不过若说市场发出一种集体松口气的喘息声，这种正面的反应很可能只是短期的。这是澳大利亚银行 ANZ 经济学家博尔金指出的。他还说，最大的问题是马克龙如何能够在6月的立法选举中获得大多数的席位。在上述这些背景之下，欧元持续的上涨似乎可能性很小，而欧元汇率此前曾经跌破到 1.10 美元及124日元界限以下。不过根据澳大利亚国家银行 MAB 汇兑部的负责人阿特里勒指出，欧元或许可以从货币政策方向的改变当中获利。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周及几个月当中，欧元或将升值，因为市场预期欧洲央行面对欧元货币风险降低将表现其更强的信心。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Hordorf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总统大选，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2017年大选的特别节目，我是倪楠。巴黎时间5月7号晚上8点，法国民众结束了大选的投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产生了他的第八位也是第11任总统，现年39岁的马克龙。 5月11号法国宪法委员会将正式公布这一决定。根据昨晚初步的计票，马克龙得票率为 65.5%， 极右翼勒庞得票率为 34.5%， 双方均已经分别发表了胜选和败选感言。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马克龙方面的情况，他昨晚在巴黎市中心卢浮宫外举行大型活动，现场人数据其领导的前进党统计大约有4万人。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胜选感言。
Vous avez choisi de m'accorder votre confiance et je tiens à vous exprimer ma profonde gratitude.
马克龙在感言中对全体投他票的法国人表示感谢，并称这既是荣耀也是巨大的责任。他对对手勒庞表示敬意，称他理解那些让法国人中间产生隔阂与分裂感的社会问题是让人们去给极端势力投票的原因。他表示虽然不支持这些观点，但是他尊重这些人，并明白人们内心中的焦虑不安以及怒火。他称正是因此他的责任才更显重大，要保护最弱势的群体，保护所有人的安全，确保法国国家的团结。他誓言将谦虚地怀揣对法国的热爱，为人民做事。
ni l'affaiblissement moral du pays. Je veux ce soir adresser un salut républicain à mon adversaire, Madame Le Pen. Je sais les divisions de notre nation qui ont conduit certainsà des votes extrêmes. Je les respecte. Je sais la colère, l'anxiété, les doutes qu'une grande partie d'entre vous ont aussi exprimés.
现场马克龙的支持者表示，
因为我们今天来卢浮宫浏览，然后看到了今天大选，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然后我们出来体验一下，在中国就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嘛，然后又是法国那么重要时刻，所以说也是觉得是个很珍贵的体验吧。就很热情，这里的人就自由民主吧，就大家都很激情。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能给我们这些从外国来的人更多的安全感吧，就是我们人生要感到安全，还有在心理上要感到安全。作为中国人，这当然是为中法友谊能做出一点贡献，就让两个国家的人民相处得更友好。因为总统大选还是就是这个国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嘛，然后今天能在这见证这一刻，我觉得也是就是5年才一次，然后也很难得。稍微了解一些吧，但是不是特别的深。我觉得他就是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而且并不算是左派或者右派，是比较算中间的，所以希望他有一些新的主张。
因为顺便走到这儿了，然后当然我也很期望他能获选嘛，有一点点关注，不太深刻嘛。然后两个人我都不了解，但比起勒庞来说，比起马克龙来说，我更讨厌勒庞，因为他的一些不好的，对他一些负面报道嘛。然后包括我后来也谷歌了一下他的那个政党历史，他有一些种族主义。包括我跟我法国同事聊天，他一开始支持的不是马克龙，是另外一个叫梅朗雄的伊伦梅怀汉。然后我跟他聊到他后来这两个会选谁，他说还是会选马克龙，因为他觉得勒庞也有点种族主义那种。就是我看过他的一些报道，就是他是那种中立的，就是又是左右又夹在中间的那种。反正就是我之前说的，比起支持勒庞，我更支持给更多的机会，不像勒庞那种什么法人优先、法国人优先那种，然后说一个岗位，因为在法国华人的那个生存呀，包括一些现状还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的。然后像马卡龙获选之后，希望他对中国留学生开放更多的机会，然后增强中法的交流，这很有必要，毕竟都是五大常任理事。
在美国的话，我是这样想的，我呢不是很喜欢那种纯政治家，因为在很多过去的时间里面老是那种很多政治家，所以呢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投了那个Donald Trump。所以有的人很不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美国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家，我觉得找一个那个就是搞那种 business 的人来关心一下这个国家可能会改变一点。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很多人对那个 Donald Trump 比较批评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个人来看呢，就是说给他一个机会，看怎么样把那个美国往那个更好的方向领导一下。好，
但是他现在当政100天以后，您的感觉怎么样？
他有的地方做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在把美国，就是说有的地方就是说让他，就是说对他竞选的方面，就是那个 保证呢要做到些什么，他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呢，这个美国已经是一个比较很稳定的那个政体了，就是说要改变很多还是很困难。就是说，比如说他在做医疗改革方面没有通过，然后最近在搞税改。这个税改呢，有的地方我同意，有的地方也个人也不是很同意。
那你怎么看法国这次选举？
法国这个选举呢，就是说也是比较，这是比较好像比较动荡比较多一些。然后呢，有的人好像大部分还是趋向于比较保守，就是说，趋向保守呢有好处，就是说可能比较稳定一下，对国家来讲比较稳定。但是就是说那种改革比较动荡比较大的话，也可能就是说，对法国来讲也不一定是好处，但是有可能就是说把法国更带向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体制，所以我也不是很懂。好，谢谢。
能问一下您是什么职业吗？在美国？
我在美国我是那个做工程的，所以呢，我一般来讲对政治不是特别关心，就是偶然有时候看一看。就是说，当然呢，就是对美国选举，我每次都参加，都是选我自己喜欢的。我以前是投的那个奥巴马，那这次呢，我投了那个 Donald Trump。就说那个反差比较大一些，
对于中小企业有一些很有利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其实法国现在的话连年经济比较低迷，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搞活这个经济，包括他之前推出的一些允许洲际的 bus 这样洲际的这个公交车这样的一些自由的经济政策，我觉得这个对法国的经济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他比较支持他。谢谢。
我觉得曼控他的政治运动一个革新的地方，就是他通过这项运动凝聚起来这些人，然后他的支持者们都非常认同他的理念，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一个向外辐射的一个网络一样，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就无形中就可以促进他所希望创造的那种改革的氛围。因为之前奥朗德在三任的时候也是推行了很多政策，但是因为就是那个各方反对，然后工会啊工人的力量反对力量也比较强，所以都没有推行下来。所以我对于曼控上台之后他的推行改革还是很有信心的。
败选的勒庞则选择在巴黎东郊十二区的 Chalet du Lac， 中文译为湖边的小木屋举办晚会。该场地非常小，被记者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之后，仅给勒庞的支持者们留下了非常狭小的地方，这或许彰显了勒庞团队已经提前预知了自己的败局。勒庞在这里对支持者和媒体发表了败选的感言，他表示
J'ai appelé M. Macron pour le féliciter de son élection et parce que j'ai à cœur l'intérêt supérieur du pays, je lui ai souhaité de réussir.
已经向对手马克龙发去了祝贺，同时指出取得这一成绩已经为国民阵线创造了该党历史，而且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就将老旧党派淘汰出局，开创了法国政治新的局面。而第二轮投票当中更是凸显了法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分界，即爱国者和支持全球化的人形成了两大阵营。他在宣言最后强调将要发起新一轮政治运动，并呼吁所有的爱国者参与其中。
Afin de participer au combat politique décisif qui commence dès ce soir, plus que jamais dans les mois qui viennent, la France aura besoin de vous. Vive la République, vive la France!
勒庞的支持者们对这一结果失望万分，但是依旧对他报以掌声，共同唱起法国国歌《马赛曲》，并高呼“谢谢你，马林”。一名曾经参与第一轮投票晚会的年轻人对记者表示，自己专程为了今晚坐火车来到巴黎支持勒庞。他认为。他表示，马林勒庞本次成绩取得的很不容易，是走向权力的重要一步。他会继续关注勒庞有关国民身份和冲破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政治运动，并希望五年之后他能够继续冲击总统的宝座。另外一名支持者表示。他称：“可怜的法国，我很失望。” 这次大选在结果出炉之前，法国媒体就已经有所倾向了。我虽然很想在五年之后支持勒庞继续冲击法国大选，但是在马克龙的带领下，法国不知道将会在五年时间内走向何方。以上就是本次法国大选勒庞和马克龙双方阵营对于结果的反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位于法国巴黎十六区的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亚洲地区之外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博物馆之一。馆藏的是其创始人工业家艾米尔·集美十九世纪时在进行环球旅游时收集到的珍贵的艺术品，涵盖东南亚、中亚、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和宗教的文物。那么到集美艺术博物馆里参观的观众通常都会沉浸在浓厚的古老亚洲的艺术魅力之中，但是这个博物馆也却不愿意将艺术仅仅局限在来自亚洲的众多国家的古董的收藏品上。没有与当代艺术的对话和交流，古老的艺术有时可能也很难找到与现代人的共鸣点。这也是这个博物馆多次给艺术家全权自由创作发挥的机会，让他们在馆内进行展览的原因。年轻的法国女艺术家 Pauline Nohe 就是第四位被选中在集美艺术馆里进行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而且她此次的展览空间并不仅仅局限在之前几个艺术家拥有的那个位于博物馆顶层的圆形展览厅，她的作品是遍布整个博物馆，极具当代性的作品和几千年前的艺术品对应，激发的是观众对人类未来的真实的反思。艺术家受到来自亚洲三联画的启发，他这次展出的创作包括表演、雕塑、装置，都生动地展现出了艺术家十年来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包括表演、雕塑和装置都生动地展现出了艺术家十年来的创作积累。通过精心的布置，观众在各个大厅里都可以遇见与大厅的展览风格相撞击但是又毫不冲突的艺术品。Pauline Nohe 艺术家几年来一直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创作，他关注的焦点是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重男轻女的传统造成的性别选择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后果等主题。这次展出的作品包括他在印度创作的部分名为《神圣的女孩》《神圣的河流》等作品，还包括在中国创作的《女童俑》。为了此次展览，他也专门创作了一座雕像，他说这个高38米的雕像是为了纪念受到塔利班摧毁的巴米扬大佛像而作。他解释说，最初博物馆邀请我来此展览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要展示我8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包括在印度创作的神圣女孩、神圣河流和在中国创作的女童俑。但是当我在展览馆里漫步浏览时，发现这是一个让人迷失的过程，每个展厅展示的都是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艺术品，这似乎是一个在不同文化中间穿越的过程，但在这些不同中我又发现了一个在几乎所有亚洲文化中都会出现的面孔，这就是佛的形象，因此我决定为这次展览创作一个佛像。最后我决定重塑阿富汗被塔利班摧毁的巴米扬大佛，因为这是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恐怖的起点。佛像的碎片在博物馆不同的地方出现，但同时它也巍峨不倒，它的脚在博物馆的底层，头在最顶层的圆形展厅，这样的方式让大佛既能展现出穿越整个博物馆的脊椎，也能贯穿亚洲多种文化。我决定采取阿富汗的大佛的样式进行雕塑，同时在它的身上擦上香，有点像中国的针灸，这意味着要对佛像进行修复。 实际上，分散和残缺不齐的大佛正是象征着被破坏但是又不能被摧毁的艺术和传统。这个巨型的佛像是一个永恒的人物，它遭到破坏，在废墟中回应了当代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那些有意义的遗产和记忆，而且也包含了我们当代的末世论的焦虑，体现的也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普伊纳努黑从艺术学院毕业以后，就开始关注根据时代、宗教和地区的不同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影响。经过研究之后，他发现中国的性别选择造成了性别不平衡。从2010年他就发现了亚洲和中国的性别选择造成了男女性别的不平衡。从2010年就在新德里开始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和其他的科学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博物馆保护以及社会学，还有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生物伦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思考的核心是挑战人类的人工进程和不定的性别选择。2013年的时候，在中国创作的兵马俑女童包括108名女子，其中八件原作这次在集美博物馆里展出。108个女童俑已经在全世界几个国家进行展览以后，在2015年被埋葬在了中国的一个秘密的地点，他们在2030年的时候将被挖掘出来重建人世。那么为什么选择2030年这个年代呢？普伊纳努黑女士介绍说，因为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男女性别的比例失调将达到高峰。这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18号结束，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前往参观。以上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特朗普将在25号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会面，马克龙分别与特朗普以及默克尔等通电话，习近平向马克龙致电祝贺。马克龙当政，台湾希望对台更有弹性。美国投资银行上调法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估。马克龙当选，左派联盟举行首场示威。波恩气候会议应对实施巴黎协定挑战。奥朗德周一前往柏林与默克尔会谈。第19届韩国总统选举今天正式举行。北京指不认九二共识，台湾今年无缘世卫大会。台湾称努力争取到最后时刻。奥巴马曾告诫特朗普不要任用福林为国家安全顾问。联合国表示南苏丹难民儿童突破百万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incent Delerme 所演唱的 Réponse à toi，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ai trouvé sa meilleure, ta bouche, ta voix, les escalators, trajectoire, ton corps dans Paris, quelque part, le boulevard, les cafés déserts, je pense à toi, en terrasse, pas grand chose à faire, ça ressemble à quoi, une journée à perdre en été, avec dans la poche tes deux clés.Ben au milieu du trottoir, je n'irai pas dans les musées.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plus beau qu'un urinoir de Marcel Duchamp bébé. À midi, j'attendrai le soir. À 14h, l'obscurité.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meilleur qu'un vieux Godard, un popcorn climatique. climatisée. Les posters, les filles australiennes, je pense à toi. Au fond d'un garage Citroën, ta bouche, ta voix. Les sacs bananes au Sacré-Cœur, 10 000 caméscopes en chaleur. Ou bien on va au bord de l'eau, je pense à toi. Ou bien on dort dans un bureau, ça ressemble à quoi? D'accoupler dans un sac plastique, Peter Falk et les Tinder Stick. Ben, ben au milieu du trottoir, je n'irai pas le bateau mouché. Le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mieux qu'un vous pouvez voir. Sur votre gauche, l'assemblée. À 18h, j'attends le soir, en dévisageant ton quartier. Mais le début d'une histoire n'a pas trop grand chose à voir avec du tissu soldé. Hier soir, j'ai trouvé ça bien.